北京宏达以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，北京宏达以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，欢迎您收听家家听书馆有声读物系列节目。小说《空镜子》，原著万芳，策划阿雪，播音黄灿，责任编辑赵明，出品北京宏达以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。这天天气很好，四月的阳光里漂浮着一些让人快活的小颗粒。早晨起来，孙燕就不停地照镜子，照了说不清多少回了，一边照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才不是为了见那个人照镜子呢。那个人姓潘，叫潘树林，朋友介绍他们俩今天见面，这种事儿在孙燕还是头一次。胡同里槐树和杨树摇晃着嫩绿的小叶子，四下里亮晶晶的。孙燕轻快地走上大街，一团团杨花跟着她的脚滚来滚去，无轨电车忽悠悠开得飞快，孙燕的心情渐渐有些发紧。当电车从陶然亭公园北门开过去，孙燕一眼就看见了周虎那高高大大的身影，他身边站着一个男的，当然就是潘树林了。尽管周虎那事先打过招呼，孙燕还是觉得潘树林怎么那么黑呀。这时电车已经到站，他来不及细看了，隔着马路周红娜向孙燕使劲地招手，孙燕板着脸目不斜视地朝他走过去，走到他面前时再也憋不住了，连忙用手捂住嘴。周红娜的大嗓门说，傻了，笑什么呀。孙燕使劲地忍住笑，对不起，我觉得怎么这么逗呀，真对不起。话没说完就又笑起来。孙燕是个性情活泼的姑娘，非常爱笑，一笑就不可收拾。这时她笑得身体摇晃，两条又粗又硬的小辫像波浪鼓似的，弄得潘树林一阵阵难为情。周红娜拍拍潘树林的肩膀，用善解人意的口气说，嗨，别怕，别看笑起来这么傻，人可不傻。公园里春气蒙蒙，一簇簇垂柳斜挂在水边。他们三个人租了条船，潘树林划，周红娜坐船尾，孙燕在船头，隔着潘树林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。潘树林不出声，一下一下用力划桨，动作干净利落。孙燕感觉到他那鲜明有力的身姿，暗暗想，这个人长得不好看，还那么黑，可一点不让人讨厌。说不清为什么，他觉得有点喜欢他，他划船的节奏每一下都落在孙燕的心上。那次见面以后，孙燕和潘树林开始定期约会。潘树林在郊区一家工厂上班，星期六回城，他们总是星期天见面。接触的次数一多，潘树林的话也多了。 他给孙燕儿讲自己当兵的经历，要不是他脾气不好，爱打架，肯定留在部队了。这是没办法的事儿，这叫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孙燕儿看着他有些腼腆的样子，好玩的问：“哎，你脾气真那么不好啊？”潘树林一笑，露出一排白牙：“是，不骗你。”孙燕儿笑了，又问：“那，你说，你有没有和别人好过？”潘树林一愣，不好意思地低下脑袋。孙燕儿歪头看他：“说呀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没有呗。”潘树林想了一会儿，喃喃地承认他对小学时候的一个女生有好感，可分开再没见过。嗨，你这叫单相思。孙燕儿快活地讥讽他，潘树林老实地点点头。天气晴朗，他们坐在北海公园的长椅上，远处的白塔像一幅画似的小巧清晰地映在天空里。孙燕也告诉了潘树林自己的许多经历，他怎么没有下乡，和父母姐姐一起去干校，在干校怎样喂猪，偷偷地到水塘里洗澡。潘树林本来是看着孙燕的，听到这儿忽然把脸扭到一边去。孙燕忽然意识到潘树林在想什么，脸红了，他有点生气，觉得受了什么侮辱，同时心里又有点乱。孙燕和潘树林好了快两个月了，连手都没有拉过一下，他们的身体之间也没有产生过那种电流反应，只是在公共汽车上人多的时候，两人的身体才有过接触。这时孙燕能感觉到潘树林硬邦邦的身体，那健康体魄散发的热度使他的胸口软绵绵的。回到家里，他趴在桌子上支起小镜子，在想象中用潘树林的眼睛望着自己。这个女孩真是不难看，笑盈盈的小瓜子脸，眼睛亮亮的，她对自己感到满意。再见到潘树林的时候，孙燕的眼神有点飘忽不定，害羞似的一说话就撒娇，可他自己并不觉得，潘树林却变得更沉默了。两个人都觉得在他们之间像是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天黑以后，他们沿着故宫的河边走着，四下里很幽暗，路灯在头顶的树枝间眨着眼睛。潘树林推着他的自行车，自行车隔着他俩的身体，两人都不怎么说话，在心里琢磨着怎样改变这种情形。结果还是孙燕站住了，蹲下身系鞋带，重新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就走在潘树林的身边了。可是这改变来得太晚，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灯火通明的长安街，宽阔的大街上行人稀少，到处都明晃晃的。孙燕感叹了一声：“啊，真亮啊！”潘树林立刻附和：“是啊，真是亮啊。”孙燕扑哧笑了，潘树林朝他扭过脸：“你笑什么？”孙燕瞟着他，目光闪闪：“你这个人真有意思， 有什么意思？孙燕儿憋了一会儿，说：
我觉得你人挺好。
潘树林的脸有点红，他移开目光。孙燕儿不再说什么，等着他有所表示。潘树林终于开口了：
真的，我觉得你也挺好的。
说话的同时，他很想抓住孙燕儿的手，孙燕儿也期待着。可他太犹豫了，时间拖延得太长，超过了界限，变得不可能。他们只得继续向前走，像什么事儿也没有的样子。尽管如此，孙燕儿还是很愉快，身子轻飘飘的，像长了翅膀，一面走一面哼起歌来。他轻声地唱了好几支歌，潘树林沉静地听着，面带恍惚的微笑。这时候，亮堂堂的长安街，沙沙驶过的汽车，遥远的天空中那轮银光四射的小月亮，都在用欢快的声音说：啊，多好，真是好啊。孙燕快活地度过了一个星期，又盼到和潘树林见面，可潘树林却和人打了一架。事情发生在公共汽车上，车到站了，有人下车，潘树林看到空了一个座位，就拉拉孙燕的胳膊让她坐下。孙燕刚要坐，从车门冲上来一个人，一屁股坐到座位上。那是个小伙子，潘树林让他站起来，他不站。三言两语之后，潘树林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两个人剧烈的推搡，车厢里发出了惊叫。售票员大喊：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孙燕糊里糊涂的被撞了几下，接着就见那小伙子鼻子里流血了，额头上的血口子像翻开的小嘴儿。汽车刚开就停了，潘树林护着孙燕下了车，一车人眼睁睁的看着他们，没有人说话，那个挨打的小伙子也没有追下来。等他们站到路边，汽车门一关就走了。那天潘树林像打开了闸门，一桩接一桩地讲起他以前怎么打架，讲得眉飞色舞。孙燕惊讶地紧盯着他，被他恶狠狠的快活的样子迷住了。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，孙燕儿觉得潘树林又勇敢又可爱，心头不由柔情激荡。想不到的是，没过几天，潘树林又打了一个警察。那是在离孙燕儿家不远的地方，警察骑着自行车从胡同里冒出来，撞了潘树林一下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。潘树林说：嘿，你下来。警察用一只脚支住地，回过头：
你再骂一句。
潘树林说。警察竖了竖喉咙，啐了一口，就又骂了他。潘树林死瞪着警察的脸，呼的就抡出了一拳。那警察被打得很惨，围观的人站了一圈，只给潘树林叫好。本来潘树林打完了可以跑，可是有孙燕儿在场，他就不能跑了。警察押着潘树林到东城分局去，孙燕儿和一些看热闹的人走在一起，心里又激动又害怕。没想到分局的人说这样的事儿不归他们管，让他们找派出所。走出东城分局的大门，潘树林扭头扫了孙燕一眼，说：你走吧，没你的事儿。孙燕愣愣地看着潘树林，又看看警察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潘树林眉头一拧，嗓门提高了一截：
让你走，听见没有？
孙燕的心一沉，他站在路边，那么多目光落在他身上，一股委屈而气愤的感觉直冲嗓子眼儿。 他咬住嘴唇，一扭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后来潘树林打电话找他，告诉他那天他们根本没去派出所。那警察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，自己被潘树林打得这么狼狈，实在太丢脸。这种事儿应该越少人知道越好，就让潘树林走了。潘树林的声音美滋滋的。孙燕还在想着他对自己的粗暴态度，没好气地说，你有什么可自豪的？打人算什么本事？接下来两人都闷声不响，孙燕挂了电话。这以后潘树林再讲起打架的事儿，孙燕就用嘲讽的口气说，哼，你真是英雄。要不就说，行了，我知道你了不起。弄得潘树林觉得很没意思。有时候孙燕觉得自己已经很了解潘树林了，这个人老实正直，还挺好。可再一想，又觉得他离自己的希望差得很远很远，虽然他也说不清自己希望的是什么。其实他的希望和所有年轻女孩是一样的，喜欢被人哄，有人爱他。孙燕的姐姐孙俪给了她两张星期四的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票。孙燕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潘树林，和他约好一起去看。一连三天，孙燕都沉浸在微微的兴奋中。星期四傍晚，她早早来到剧场，剧场门口已经有不少人了，大家互相打着招呼，闹哄哄地嚷着。孙燕夹在人群里，兴奋地东张西望。天黑得很快，路灯亮了，可孙燕还没有等到潘树林。随着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，所有的快乐都消失了。四周的景物一团昏黑，越来越沉重地挤压着孙燕。一些人神色匆匆地赶来，快步跑进剧场，剧场的大门前变得冷冷清清了。孙燕的情绪由生气转为担忧，接着更加生气，最后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，只有不停地看表。明亮的前厅里也没有人了，演出已经开始。就在他茫然无措，几乎要哭了的时候，潘树林推着自行车的身影在昏暗的街头出现。孙燕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，她极力忍着，眼巴巴地看着潘树林朝他走近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原来潘树林的自行车半路撒了气，修车的铺子都关门了。他推着车走了半天，才在一个机关的传达室接到气筒子。可没等他骑到这里，车轱辘又扁了。潘树林涨红了脸，不停地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。孙燕望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心里已经原谅他了，可还是很不高兴。后来在半明半暗的剧场里，发生了一件让他不能原谅的事儿。向前进，向前进，那滴滴跃动的旋律逐渐昂扬，像是有一根大针头把豪迈的感情慢慢地推入血管。孙燕激动地扭头去看潘树林，台上的灯映出了潘树林的姿势。他头向后仰着，嘴半张半合朝向空中。潘树林睡着了。孙燕看了他一眼，再看一眼。他的心先是一惊，渐渐升起怒气，然后冷却下来，充满轻蔑。这个晚上已经让潘树林毁了，看他那张着嘴的样子，自己怎么会喜欢这个人呢？孙燕转过头去，可她时刻能感觉到潘树林半张的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呼吸，多么让人气愤呢！她再也忍不住了，把潘树林推醒。 后来孙燕知道了潘树林头一天值了夜班，可他对两个人的关系却提不起兴致来。他的脑子里时常生出一些念头，都与潘树林无关。有一次约会还没有到时间，两人不约而同地看手表，觉得无话可说。一次潘树林问，问你个问题成吗？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俩不合适？孙燕怔了怔，犹犹豫豫地反问，你说呢？潘树林没有说出什么。孙燕有些为难，他的性格不愿意让别人难受，可他又觉得应该说实话，就说，你那么爱打架不好。潘树林听了一笑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？我就是坏脾气。下一个星期天，孙燕儿要和姐姐一块儿去玩，没有和潘树林见面。接着他又接到潘树林来的电话，说他们厂子要举行篮球比赛。两个星期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他们没有再见面。周红娜到孙燕家来玩，问起他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儿，孙燕的脸色很尴尬。周红娜立刻有所觉察，追问起来。孙燕说起了看芭蕾舞的情景，语气带着讥讽。周红娜打断她，你至于吗？别不讲理啊，人家不是值夜班吗？周红娜摆出老大姐的架势，批评起孙燕来。孙燕看着他红扑扑的大脸，听着他讲话，可是没听清他说什么，暗暗的心想，他就是不可爱，我就是不喜欢他，又不是你和他谈恋爱。于是孙燕没有再给潘树林打电话，也没有再接到潘树林的电话，他和潘树林的关系就这么断了。